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就是思想神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心意。那么我今年有很多的感受啊，有一些人去年十二月我们见过面哈，那今年有很多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四月份的时候啊，到了好多地方，其中包括孟加拉、尼泊尔。那么在孟加拉呢，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因为我们看了不同的施工，那么其中一个施工就是我们有一批的姐妹专门帮忙在街边的那些卖身的女人，来帮助她们来重新就是可以自立，重新不需要到外面去过这种就是很困难很凄惨的生活啊。那么这些富人家呢，很多就是卖身之后生了孩子，那么也不知道爸爸是谁，这孩子们很辛苦啊。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那孩子们呢都是男的，都是大部分都打架，没其他事情做，那么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就帮助他们，因为妈妈要学习啊，这个缝衣服啊，自动那个资料，所以我三层楼租下来大概有二十几位这种的富人家。那么就是每一层，第一层呢就是比较初步进来，什么都不会，刚刚学，第二层呢就开始水平高一点，第三层就快要毕业了，毕业了有一些呢房子的公司就请他们，那么你美国公司到那边去，他 made in Bangladesh 这一种的衣服啊布料就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看他们的施工的时候，就心中就是很受感动，因为呢看到有这样的需要，有人委身。那么当我们全部看完之后，那个主任他本身就是当地的孟加拉人，那么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大概有部分的同工坐下来，他们的一起工作的人，我就问了，我就说你们一共有多少人来参与做这个施工，他说大概二十人。那么我说这二十人当中都是基督徒吗？他说是，都是基督徒。那么我就说这二十人当中有多少位是原本是穆斯林现在信耶稣的呢？他说十九位。二十位里面有十九位原本是穆斯林现在信了耶稣，那整个生命改变，然后就开始帮助这些很惨的一些妇女啊。那么我说另外一位呢是谁呢？他是菲律宾来的宣教士。换一句话说，当地人十几位原本都是穆斯林，全部信了耶稣，那么就愿意就是开始回应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一种的心，爱世人的心，寻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人的心。我看的时候就很受感动。那么到了这个尼泊尔的时候呢，尼泊尔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尼泊尔没有什么街道的哈，只有一条大路，那么开车都在小巷里面转来转去。那无论怎么样，我们那边有大概七位中国大陆来的，那么有一些是长时间宣教士，有一些是短时间来学习，因为我们在那边办了一个跨文化的学校。那么有一批来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去到那个贫民区哈，大家知道贫民区吗？不同地方贫民区不一样的，我去过很多地方的贫民区，但是这个地方的贫民区的确是是相当不健康，因为你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味道啊，那个水跟这个烂巴连那个掺在一起，那些人都住在那一边。我看的时候，那些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就带领那些小朋友青少年聚会，哎呦，那个尼泊尔的人真的很开心啊。你看他们就是用小敏的歌来教他们唱，所有孟加拉孩子都唱中文歌，哇，那又唱又跳，那么我就拍 video， 我看了心里面受感动，我就说哇，天哪，我们真的需要多一点的人去关心这些地方。那么今天晚上你们又分享到黎巴嫩，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次的拆船年会，我希望大家你心中有两件事情你要祷告。第一件事情呢，你要有以一个不满意的心，不满足的心， 我做基督徒，今天这样做基督徒，我不满足我这样的光景，我要更深的认识神，我要更深的经历神，我要更多的摆上，你就有这样的心。第二呢，你就是要有一个心，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谈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听好神怎么讲，想明白之后，我们就下决心，就按着神的教导去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一年年复一年有拆船聚会，不同讲员，那么讲了之后大家觉得哎，这边还不错那不错，但是没有行动的话，这个不是我们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三个星期前我在新加坡其中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有六位的宣教士来，我们给他们两个星期的时间怎么样装备预备上工厂的，我是非常受感动。为什么受感动呢？那么第一个先到的是从塔吉斯坦来的，塔吉斯坦那个塔吉斯坦来的，我说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那故事当然很长了，我就不讲。那么他也是来预备做宣教士，参加我们的差会做宣教士。那么那一天晚上又来了一个家庭，是印度那个塔什米尔来的那个区来的。塔什米尔就是在巴基斯坦的边界西北边的那个地方呢，非常乱，非常的不安全。那么他们一直也没有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那么他们也来了。那么跟着来了一位呢，就是台湾来的姐妹啊，她来，那么也预备要出去做宣教士。那么最后又来了两位，一位呢，他是韩国的宣教士家庭，去到中国大陆，三岁他就到了北京，那么他讲了一口的这个中文啊，比我好得多了，这个韩国的年轻人，那么他刚刚结婚，他太太呢就讲韩语跟英语，不会中文，那么我就想了，我们这个差会，我们就是说世界有不同的需要的时候，这么多人就是从不同的背景的反应我看的时候心中就受到非常大的感动。我就说神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就兴起不同的人来回应，来做神自己要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做的工作，那这个是非常受感动的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就是再想一想，这个做宣教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做你就有很多考虑，做了之后你发现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那你做的时候可能也觉得哇这很不容易，但是你回头看的时候哎呦神的恩典太多。然后我就讲嘛，我这几天跟孩子们讲话，那么老大做传道人，我心里面想这个他在非洲长大怎么会做传道人呢？因为那么很苦啊，他可以埋怨父母亲说什么地方不带我去非洲撒哈拉沙漠，那么但是不单是他，第二儿子他在加拿大草原神学院毕业，小女儿现在在泰国做宣教师，他现在做宣教师，如果你们有意思派短宣队啊，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现在是透过运动球类进到学校跟当地教会配搭，全世界就是基督徒很低的国家之一就是泰国了，泰国本身泰国人很少信耶稣的所以我女儿最近参加了六个人的团队，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我女儿，然后四个当地的这个泰国人，他们就跟教会配搭进到学校里面去，他们就呼吁说我们如果海外有一些短宣队愿意来帮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如果你们可以去到中学当中大学当中，就是教他们篮球啊羽毛球啊乒乓啊什么都可以，那么就运动我们才会刚推动这个工作不是很多年，已经建立好多间教会了，这果效很好所以呢这个福音的世界福音的工作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认真来想一想，我今天晚上在这里是偶然的吗？神到底要跟我讲什么？那么今天跟牧师谈了一下说我就说礼拜天崇拜那一堂的崇拜我会呼召的哈，那么大家知道我呼召的方式就知道了，我只问一次的，换一句话说呢，大家现在就祷告，你不要等到礼拜天看那一场讲道精彩不精彩， 因为不是用感情作用的反应，你要必须好好祷告。你如果回应的话，是回应神，不是回应任何人。所以我就先跟大家讲，现在就开始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这弟兄姐妹祷告。那么礼拜天崇拜完的这个崇拜的信息完之后，我就会呼召。呼召只有一种，就是全身全意的，就是奉献给神啊。那么啊，我就发这个呼召。所以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就是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前后的经文，实际上呢，这个信息本身是关乎到整本的《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怎么讲呢？大家看到了哈，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星期五晚上来的，星期六晚上来的，你们应该都会背。礼拜天呢，有一些不会，但是呢，就说这两个晚上你们都会背。我相信这一节的经文哈，我就原则上就是今天晚上讲，明天晚上讲，礼拜天早上讲。我发现三堂讲也不一定讲得完，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哈，基本上两个大重点，一个就是完成救恩，另外一个呢，就是栽培门徒去完成他这个救恩传遍全世界的这个心意。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有限，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接触的、能够去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他离开之后，不是说当时的人听到就听到，其他人不要紧，其他的人呢，耶稣基督要他门徒去继续这个工作。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升天回来之前，这个工作就这个责任就轮到你跟我们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我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中都是有一些担心。担心什么呢？我会发现哈，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时常就面对一个困难、困境。困境是什么呢？我们做基督徒，感谢神，因为他拯救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平安、给我们什么。但是我们心中多少都会有一些在后面没有讲出来的，那个没有讲出来，很多都是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我生病祷告不好呢？那为什么？为什么有人愿意去非洲做宣教工作，他病死掉呢？为什么？很多事情没有答案。那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不可以一边就是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就是侍奉我们的神，另外一边又侍奉马门呢？你会发现大家谈的时候，查经啊、小主路学啊、小组啊、传奇谈的时候，大家都有一样的答案，都是对的答案，说这样不对的。但实际上呢，我们从牧者一直到出信，我们都面对这个问题，都面对这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做基督徒应该做到多认真，怎么样才叫做基督徒？好，我虽然不是最好基督徒，但是呢，看过去像我这么好的也不多，所以我们就开始满足了。你看，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说我们要帮求神帮助我们，感觉到没有满足，因为我这样做虽然我已经尽我力量，但是还有很多我要上进，多经历神一些空间。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啊？你会发现我们向穆斯林传福音，他什么都明白了，然后他就说我们是穆斯林，所以我们过去都这么讲，我们的家庭这样讲，我们什么，所以传统啊、文化啊，就把我们绑死了。哎，你不要以为是穆斯林才会这样的，基督徒也一样会这样，基督徒也会这样。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呢就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是非真理他就开始有一点妥协了。那出现什么呢？出现明明是对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跟他好，所以呢我就不讲他错，然后呢就开始弄到大家很不愉快。 你会发现这个所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么常常就拦阻这些事情。那么有的时候你说我们信心的应验应该怎么应验呢？就出很多困难。那我讲这些话，我让大家知道啊，这些经文很不容易实行的，很不容易实行的。你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下面就开始讲行动。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这个是能力，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凭信心可以做什么。那下面就开始讲了，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这个是行动的方向。你看行动的方向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就出了很多的就是不同程度的认识，甚至呢不同程度的愿意。来，我这样讲的时候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把这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四个点我分成两个信息讲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每一个这个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是使我们很多很多的个别的信徒也好，教会带领的时候也好，我们举棋不定，我们觉得哇，耶稣讲这是真的吗？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很容易知道怎么做。请大家注意听，你看这个从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是一个方向，方向就从近到什么到远的方向。好，这样讲法对，但是呢还不够具体。我们讲说这个近的方向逐步向外面走，比如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开始从一个点走到一个地区的面。那么你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再走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在地理上文化上又更远一点。那么到更远的时候，最远就是地极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这样想哈，我们讲到说耶路撒冷的时候，通常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这不是地理的耶路撒冷，就属灵的耶路撒冷，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一般上就是说我们所在的教会吧，对不对？我今天是活水福音堂的信徒，所以我的耶路撒冷就活水福音堂。对，这个是对的。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的工作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工作无论做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对吧？比如说为什么你要出去做个人布道呢？我们希望带人来教会，对吧？我们为什么开布道会，然后请一些慕道朋友或者亲戚朋友来呢？我们希望他们来我们教会信耶稣，然后我们教会人数增加。为什么我们开门徒训练呢？我们希望我们门徒们能够灵命长进，我们爱主，我们带更多人来教会，那么教会服事的时候大家同心，整个教会就兴旺起来了。为什么我们要把主日学办好呢？为什么儿童的事工要做好呢？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从方向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耶路撒冷的这个工作本身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工作就等于我们出去兜一圈全部都回到教会来。所有事工如果对我本身教会没有帮助，原则上教会弟兄姐妹就说这个工作可能不愿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很多，那么没有人来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我到不同地方去都听到哈，这个学年开始的时候，到大学去办一个就是说迎新会啊，这果效很不好。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哈，我们在南边的，我们的这个东南边的，我们很多教会都一样说不愿办了，来了200人，星期六礼拜天一个都没有出现，对吧？一个都没有出现。那有的说我们上个星期那办了那么好的一个迎新会，那么多的新的学生来，那么礼拜天的时候又没有人出现。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够单单看这个，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就想说我们教会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教会工作所有放下去的财力能力祷告各方面，就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来到我们教会，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耶路撒冷的工作呢，就变成说是一个是每一间教会都很努力做的工作。如果你这一点没做的话，整个教会就开始出问题了。什么出问题呢？就是没有新人了那么去有一个离开搬走的话，就少一个人了。那么有人要有，就是本来在教会后来就深造了，就做什么，就越来越少人。那么特别是一些美国的教会比较老的教会，早期的教会，他们呢就一年就是没有几个新的人，但是一年有几个山里，所以叫教会你知道吗？一算就知道再过十年就没人了。为什么？因为最年轻已经72岁了。所以你明白这种情况，那个就教会我们主耶路撒冷工作就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当然华人教会我们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有海外或者说国内来的人不断来，不断有人信耶稣。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从这个耶路撒冷要走出去到犹太全地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要走出去到犹太全地的，那是什么意思啊？我在1976年去神学院的时候，那滕进辉牧师大家老一辈人认识他哈，滕进辉牧师是我的院长。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church 就是 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是神学院比较新的一个科目，所以我也去上了这个科目。那就在香港做一些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播道会，研究宣道会，研究浸信会，研究不同的宗派。那么就发现一件事情，宣道会发展的最好。那么我们就那时候陈进辉牧师是宣道会的负责人嘛，那么我们同学有的时候就会跟他讲说，滕牧师有什么秘诀没有。他说我们从中国五州广西搬下来，因为神学院以前在那边嘛，搬下来到香港，发现了香港啊这个建筑那个楼物越来越贵，你要找一块地建礼拜堂，因为空地很少了，就基本上香港是小地方，很小地方嘛，平地也不多，空地很少。他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礼拜堂，所以呢就租用这个店屋商业楼里面的那个空间，一个单位。他说那个一个单位呢，大概你做到60-80人啊就很满了，你再租一个房那个旁边的一个单位的话，就做小孩子的小主路学工作各方面。他说就逼得没办法，每一次教会差不多60个人，牧师就报告了，我们祷告希望有20人出去开分堂。那么就是他就是这样做。你知道我是很单纯的那个学生哈，我是很单纯的，我就回去看圣经，我说圣经这边讲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我80年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就说好，我就按照经文这样讲去做。所以我回到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回到马来西亚，我就选择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呢有10万客家人没有教会的哈，客家人单单客家人10万没有教会，很少客家人信耶稣。所以我说好，我学客家话，我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呢，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拿了这个城市的这个图哈，我说好，我现在先有一个点。然后每一年开一个分堂，每一年开一个分堂，我就把整个城市的图画下来。我是很单纯的，我就觉得圣经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你时间上可能有一些前后，但是不至于说耶路撒冷做了10年、20年、30年还没有做犹太全地。那什么叫犹太全地呢？犹太全地在我自己跟老师们当时讲的分析的时候的明白了解是这样，犹太全地的工作就是我们出去做了，但是那一些人因为距离的缘故不一定能够来我们的教会，比如说开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不能来我们的教会。那么不能来我们的教会，我们出去做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不能够来。如果我们只是以耶路撒冷这个观念为主，不做犹太全地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不做这个工作呢？因为做了之后他不能够来我们教会啊。 所以换一句话说，你要预备心，你去做。如果那边有人他不能够来，我们就那边开始聚会。所以我呢1980年我就画了一个蓝图，然后呢我就开始，我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开始，没有人了，然后我就跟一间英文的教会商量，借六个人借3个月。那么3个月呢，就英文教会里面，因为有一些英文教会他家人是讲中文不会英文的，那因为他是去英文教会，所以家人不能去英文教会，所以一听到我说我要开始中文的事工，他们很开心就加进来。有一些中文也不大会讲，但是他们愿意加进来，6个人加上我7个人，我们就开始探访，开始做不同的工作。前面3个月一个人信主都没有。那就差不多时间的时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是6-7个人，那么开始加多1-2个，因为我结婚了，所以就说你说 percentage 还不少哈，7个人加到8个人，那所以就这样开始做。那我就跑神学院，我就说同学们，你们快要毕业了，我这个蓝图给你看一下，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犹太全地，什么人愿意来跟我一起做。我又记得哈，我们第2年没有结束，第2间就开始了。我87年离开，去澳大利亚进修，然后去非洲做宣教。87年离开，87年12月，我们已经有6间教会。崇拜的时那个人数已经超过250人，就7年时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就想到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是怎么做的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耶路撒冷，但是你不要满足于就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教会人多，我们经济不错，我们呢牧师讲道好，那么彼此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很好，不要满足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好多好多人在羊圈以外，他们需要福音。我们自己有自己中国同胞，你再想一想，那么我们的这个犹太全地在什么地方？那这变成我自己本身侍奉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呢？我自己我2003年的时候来到美国，那么我1991年到非洲，到2003年6月离开非洲，2003年8月份就到美国牧会。那牧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姐妹她就在当时我们的一个就附近的地方，那么他后来信耶稣受洗了，那么也在那个地方。那我2003年来的时候，他们一个小小的团契才几个人哈，就是3个家庭就6个人，加上一位单身的姐妹，7个人。那我们来的，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教会不多人了，哥伦比亚我们教会不多人，才100出一点的人。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附近的不同的大小市镇呢，有不少的中国人、华人，那么没有教会，所以我们开始就派人去帮忙去做。那么就是2003年到2019年，多少年？15、16年了，差不多将近16年时间。就是上2个月8月份，他们独立了，就请到牧师了。你知道那一种所谓从耶路撒冷走出去，然后看到犹太全地，这犹太全地有2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同文化、近文化，但是距离比较远；另外一个呢，就是距离不是那么远，但是文化有一点距离了，就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华人教会做文化性那个呢，比较困难一点。什么叫做比较困难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附近住了很多黎巴嫩人。你想跟他传福音，我们他们可能英文比较会，或者说也不是讲得太好，那我们语言上有困难。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做这个事工，就是耶路撒冷你怎么把它做好，然后呢就开始想到说，耶稣说要犹太全地就是近距离，但是不做耶路撒冷的工作。所谓近距离带人信耶稣，他不一定能够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们就开始考虑那些工作。弟兄姐妹，这个圣经就是，我了解圣经就是这样， 那么宣道会 在香港也这样，我在马来西亚我 就用着这个原则做的时候，我看到神在当中有很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你怎么看呢？你说我们常常在讨论，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又做到什么时候才做犹太全地呢？做到什么时候才做犹太全地啊？这个地方 有很困难 很有趣的地方。90年我预备去非洲做宣教士，因为那时候有一年的时间准备，91年 才正式出发。那么我就跟我的母会讲了，我的母会是一个宗派啊，所谓宗派就是说很多堂会，很大的，差不多50000人的一个宗派。那么这个华人在海外啊，那教会很有钱的啊，很有钱。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我就跟教会的最高领袖讲了，就是联会里面的负责人讲了，我就说应该我们宗派可以做宣教工作了哈。这个是1990年啊，那个牧师我们都叫他会长，就是 Bishop 会长，他就笑了，他说哎呀，我有计划做，我们就计划10年建礼拜堂，礼拜堂建完之后就开始做了。那我说我们宗派刚刚庆祝100周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100年都没有走出去啊，都在耶路撒冷里面了。所以有的人就说哎，牧师你不能够这样讲，因为呢我们必须把耶路撒冷做好才能够考虑犹太全地。哎，如果你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可以做100年耶路撒冷还没有走出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个圣经怎么讲呢？耶稣就说，所以你们要去10万名做我的门徒，那中间那最后有个应许，就我与你同在。这个应许本身是前面有条件的，你前面不愿意做的话，你等耶稣跟我们同在是很难的。耶稣不是不愿意啊，是我们不愿意跟他同行，不愿意跟他同在，那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我这样讲，我没有任何埋怨的心哈，因为我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心中很有负担向客家人工作。那我的宗派是纯福州人哈，我是福州人哈。那我去学客家话，那教会我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就说好，你回来，我们叫你回来。安排你工作。我就跟教会分享一句话，我说你们可以不可以考虑把我放在客家人的区，因为我要向客家人传福音。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到现在我都回不了宗派。你说多少年啊，1980年到现在什么时，就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你明白哈，你不要以为耶路撒冷走出去走到犹太全地就那么容易啊！我跟你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到罗马尼亚去看的时候，那个教会根本就不能够称为教会了，因为他们这个东正教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你到礼拜堂里面去，你不知道到礼拜堂里面去做什么，就门口进去两边都是像啊，所以那个像呢，你一看过去就知道，摸得光光滑滑的，就信徒都进去摸圣徒的脚啊，玛利亚的脚啊，祷告啊之类的。那我到里面去的时候，我找不到耶稣的，你明白？这个我们今天说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理由说，为什么我们做好耶路撒冷不一定要做那个犹太全地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发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人的想法本身在理论上都有它一定的道理，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你说我们从耶路撒冷又做犹太全地的工作，其实很多人都说可以，但实际要去做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不能，因为是这样的原因那原因。那无论是怎么讲哈，我跟大家讲，就是耶稣他在这里这样讲的时候，是神要引导我们教会怎么走出去，走到神要我们走的路线， 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那么如果我们因用任何的理由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就开始出问题。那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很高兴看到你们，因为你们支持了宣教的工作，在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甚至呢，犹太全地也有一些，因为我们支持的同工有一些在附近的大学工作之类都有。那么这是感谢神的地方。但是就是说，真正要去把这个经文犹太全地上马，就是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怎么应用，怎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做成了，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神怜悯我们在非洲工作，我们有建立了一间教会，我们教会人数很少，就是六七十人，那么出了四个传道人。那么我就跟他们讲，你不要以为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因为这个我们工作的对象是孟加拉人，孟加拉人是一个大的民族当中的一个部分，那个部分呢，它在那个地区叫做孟加拉人。如果你查Google 的话，你查 Kanuri 啊 ，Kanuri Kanuri， 你查进去的时候，你吓死了。Kanuri 王朝一千年了，一千年王朝，中国有什么王朝一千年？没有。Kanuri 王朝一千年。Kanuri 王朝一千年，就一千年回教徒背景，伊斯兰教背景。那么近期的 Kanuri 人更出名了，为什么更出名呢？因为他差不多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他们就是变成非洲的 ISIS。 Kanuri 人 Boko Haram， Boko Haram 就是波克圣地。波克圣地几年前到学校里面抓了300多个女学生，后来跑掉一些，那最后还有200多位被他们抓去的，啊，那这个 Boko Haram 他们在非洲，在 Nigeria 那一带地方，在 Cameroon 的地方，在我们尼日尔那个地方，尼日尔那地方，还有扎德的地方，他们杀人呢，不低过这个 ISIS， 所谓人数不低过 ISIS， 啊，但是因为在撒哈拉沙那个地方呢，他们杀人对于很多国家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呢，大家都不报告了，因为中东的事情比较严重嘛，所以世界各国都在中东地方，所以中东一有什么的时候，报告就很多。那我们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努力把福音传出去，不要限制在自己一个耶路撒冷，你要想到乡村，你要想到附近的市镇去。那么这个事工的进展不是太理想，但是呢，总之我们把这个教导交给他们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特别，很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圣经这里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我又觉得我们就要认真来祷告神，你要我们怎么做，要我们怎么去行。那么我这个事情呢，跟一位从中国来到我们那个地方念神学的一位同学，现在做传道人，那么就有分享。那么这个同学呢，回到上海，那么就被一间比较大的中型的，不是很大的教会，但是中国当然你看呢，现在情形也很难讲说大教会，因为都不容易很多人一起聚会。不过那个时候呢还好，两年前就是前年的十一月份，我在宁波带领一些聚会之后，我就到上海去了。他们教会第一次办什么呢？办营会里面呢，就是主任牧师跟这位传道人刚刚回去，美国回去，他是爱奥瓦州的那个兽医的毕业的，所以是医生，他回去当牧师当传道人。他要我去，他们那天晚上到的时候，他就牧者跟这个传道人两位跟我讲说，黄牧师，你呼召好不好？我说你要我呼召什么？他说我们也不大知道，总是觉得我们第一次这样的聚会，他说我们需要呼召。然后我就跟他们谈了一下，他们就说不然这样吧，我们在上海地方大，对不对？那么交通呢，虽然方便，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还是有一点的距离。 说说我，不然我们就在不同的点开始新的点，就福音站就开始新的点。他说你就呼召人出来啊，帮忙一起同工做这些事情。那么所以我那个星期六讲四堂，礼拜天讲三堂，就七堂。那这个在中国大陆就比较喜欢哈，就是喜欢听到，那么很科目。他们租了一个休闲中心，300多人，又租了那个地方。那么所以我就第一天早上我开始讲说，我说我今天晚上呼召，晚上是第四堂了嘛，我说今天晚上呼召，那么我说大家祷告，因为哈。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这个所谓啊，就是福音站。那么如果人多了以后，变成教会啊，变成教会。那么牧师跟传道人就跟我讲说，这个万一没有人的话，你也不用灰心了。他跟我讲不要灰心了。那我说这个没事情，你不用，因为我呼召不是人家要站起来给我站起来吗？这是回应神嘛，对不对？那么人站起来是为神而站，而不是为我而站。我说你绝对不用担心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的理念就是有一个人听到我一样讲道啊，那么100个人1000个人对我来讲不是太大分别，没有什么太大分别。那所以那一天呢，就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第四堂，第四堂就要礼拜六晚上讲了。那么我就跟他们讲了，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我们现在前面领诗的几位呢，在前面唱一首诗歌，唱完了，那么就呼召就结束了。那我是常年都是这种呼召，我呼召不拖时间的。那么我说，所以你们听到这个前面几位带领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唱诗的时候，神又感动你，你又出来，啊。那一天晚上，走了78个人出来，跪在前面。我叫主任牧师上来祷告，主任牧师攀到前面跪下来哭起来了。他说他这么多人怎么办，你知道哈，11月第二年10月开了一个分堂，这个月他们又开一个分堂，又开一个分堂，因为78个人愿意啊。那么刚好现在就是不适合太多人聚会的时候嘛，所以开分堂对他们来讲，他说哇，原来有神的心意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哈？我们这个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在讲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你会发现耶稣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对不对？那包括加利利亚也是有算是犹太全地嘛，约旦河那一带地方下来啊，都在那个地方。那么耶稣当然他没有时间走到很远的地方，虽然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有在撒玛利亚出现了一点的时间，但是呢他这个信息本身就是由我们的思想，我们今天做教会的事工，我们的方向根基根据圣经的什么地方，这个我们就有思想了。那如果是根据圣经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我整个侍奉神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就是经历神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是因为从耶路撒冷走犹太全地，就第一步走这个。为什么呢？1980年我6月神学院毕业，8月回到马来西亚，那么就9月份就开始，我开始聚会，只有开始祷告会啊。祷告会是因为跟人家借了6个人嘛，那加上我自己，所以我们就有祷告会，没有其他聚会，没有崇拜，因为我们没有地方，什么都没有。那么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是差不多还不够200块美金，那么就是这种，就是没地没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就这样开始。我们第一年结束，我们没有崇拜，我们的祷告会星期三祷告会人数已经到了40-50人，只有一个聚会。你说40-50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祷告会开始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有一个人来到教会，是大家希望他不要来的。那么那个人呢， 明显就是有邪灵在身上工作。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大家就祷告祷告，唱诗歌祷告祷告，他就突然间大叫。一个女的老师，40多岁的人，体格很就是很大的，就倒在地上抽筋。哎呦，你知道哈，我们你离开耶路撒冷，你要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你就离开了自己安全基督徒这个环境的圈子，你就进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那个环境是耶稣要我们去从那个地方来得人如得鱼。那你知道，一到那个地方，那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地盘了，是邪灵的地盘了。我们教会为什么增长那么快呢？第一年我们就有5个被鬼附人来我们教会。你看呢，我们就是那一年经验而已，以后都没有了，以后都没有了。我到非洲那么多年，没有遇到鬼的，没有遇到被鬼附的人。啊，我在香港遇过一次，那么但是呢，在美国遇过一次，那么我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第一年，就是81年那一年，5个人来到我们。也不是来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不肯来，是我们去帮助他，后来他愿意来。那么哇，这个吓死人。这个姐妹，我现在称她姐妹了，因为她后来信耶稣啊。她前面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她就是很就是任何神，包括耶稣，包括什么其他的关公啊，什么观音娘娘啊，任何可以帮助到她，就使这个鬼不要去弄他，他都愿意相信，所以他也来我们教会啊。那么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呢，他来我们教会1-2次之后，他就去一间教会，因为我们礼拜天没有聚会嘛，所以我们大家就到附近的教会聚会。我就看到他在礼拜堂大喊大叫，大喊大叫，所以呢，每一个人心中就说，神呢叫他不要来，因为来了之后我们怎么祷告会呢？你唱诗歌也不能唱，那么你祷告的时间大家就更怕，因为每一次都在祷告，大家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喊大叫，就在地上打滚。那这个就弄到我们弄到没办法。我跟你讲，那段时间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 100% 出席的，每一个人都出席，因为大家知道他们看传道人根本就不懂，因为我的神学院的老师不相信有鬼的。他在新那个美那香港，他说香港这鬼很难住，这个地方没鬼。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受的神学训练？哎，我自己母会的牧师也不相信有鬼的，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知道。那这个女的在我们教会拖了2年多啊，每一次聚会啊，我跟你讲，你的祷告就不能开玩笑了。你就很认真祷告说，神，既然他已经来了，求你就是特别是那你知道那一种的心情哦，很不一样很不一样。那么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另外一个家庭打电话来说，牧师啊，来帮忙了。什么帮忙呢？到他家12岁的女儿拿菜刀追妈妈，追来追去啊，砍来砍去。哇，他叫我祷告，我第一次人生祷告不敢眼睛闭起来。哎，他拿着菜刀啊，你眼睛闭起来啊，所以我眼睛睁大大，就赶紧就是他在那一边，我就赶紧坐站这一边呢，坐小中间有个桌子，他转我也还可以转，那就是那一种的情况。你是说你知道哈，从耶路撒冷一出去的时候，你就进到就是一些不是我们基督徒那个范围里面去，很多属灵的征战就出来了，很多属灵的征战就出来。那么那个女的12岁，我们就把她带到我们家，还在过年的时间呢，就住在我们家。那么我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啊，我们还没有孩子，师母怀孕，那么我们就几个弟兄姐妹教会的就轮流来陪她一起祷告。哎呦，过了几年回去的时候，我看到她结婚了，在教会里面爱主侍奉主，哎呀，心中真的是喜乐。那么前面那个老师呢，后来怎么样呢？他呢，小的时候就给一个神明做干女儿，那这个就名分上的问题了。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呢，孩子跟孙悟空做干儿子， 哎，孙悟空那个猴子还拿一只回家，埋在家的后院，这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了。那他的先生呢是共产党，他很好的人，但是他的先生也是老师，这个太太也是老师，太太就在我们教会旁边，他先生就18里以外，星期一到星期五住了，星期五晚上才回来，礼拜天也不肯来教会。那么我们就跟他先生讲说，你这样好不好，礼拜天下午回去之前到我家，我们读圣经，读圣经，约翰福音，我不是约翰一书，就是读到第二章，他先生信主了。那是两年多，这个我们帮助这个太太两年多以后，那么他信主那一天，他太太就好了。哇，我们就想说我们的神在做什么。所以你知道哈，我看圣经的时候是怎么看的，我是对神我信心很单纯，我没有太多，我是会思想的人，但是我也很理论的人，但是我问题就是说神怎么讲我信得过信不过。如果信得过的话，耶稣说你看哈，圣灵来给能力，那么你做怎么做呢，你又从耶路撒冷就开始走出去，就开始走出去。弟兄姐妹，你一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又发现你走出了基督徒的范围，神祝福的好像明显大家都集中在教会的范围，你一走出去的时候，你又开始面对很多很多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面对的问题。立刻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神讲，神你不帮助我们根本没办法走出去，那就拼命祷告。我们教会几次的进士祷告，全教会出信号，这是初期了，后期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后期教会人数多了，钱也够用了，大家就开始坐下来，那么坐下来呢，就一坐就坐10年20年没有动，那么就也是有出问题。但是我就发现教会要不断的从耶路撒冷走出去，走出去，因为太多地方的人不走出去，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不走出去，就算他听到福音，他也不一定能够来你教会。那如果是你跟他传福音，他也不一定去邻居的教，那个附近的教会，他又想说跟你是朋友，但是又太远又不能够来。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开始出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看圣经呢？我们怎么看圣经呢？我就是一直想我的母会100年，我跟他讲说我去向客家人工作，他说你不回来福州人就不要回来。我心里面想，这个耶路撒冷的观念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啊！现在我回去，我母会的任何一个堂会要请我讲到，他要经过上头批准。我说我们一家三代都在你教会长大的，那现在我要回去讲到，你要批准，那当然了，也不一定要他们批准，很多教会可以去的啦。啊，就是，我就是说，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就看到你这间教会走的路线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教会，这一下子就看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就发现这个耶稣的教导的教会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是我们本堂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工作回到教会，为了壮大教会。壮大教会的原因就是使我们能够走近距离的犹太全地的工作，走中距离的撒玛利亚的工作，走更远距离的地级的工作，那这样才能够完成神创造，就神设立教会的原本的意思，神设立教会原本的意思。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说使徒行传就是讲初期教会的历史嘛，对不对？那么你看一看圣灵怎么带领，你看看使徒们怎么做，你看一看神为什么兴起保罗，你又发现都跟这节经文有关系了，这经文本身就是一个指引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这样分享的谈的时候呢，大家又开始想一想，我们这个教会神有很多的恩典，那么对于犹太全地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怎么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明天我会讲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就是说
也是一样的重要，但是难度就更高了，难度就更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就是一起祷告啊，由于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求你指引我们啊，前面的一步，下一步怎么走，带领我们的教会走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教导的方向，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意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主啊，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从耶路撒冷开始一步一步走，我们一定会到地极。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与犹太权力的工作，我们只能够在地极做一些就是可能短宣反宣的工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这样走出去，因为这个距离太大了，这个太难以想象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件就是按着神理自己的教导，然后开始很具体的很实际的凭信心的每一步走出去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等到那一天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会称赞说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教会。我们愿意主你自己向我们讲话，加给我们信心，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